那么对于在学佛过程中呢，一些执有、执空、执善恶，弟子理解呢是以偏纠偏，而缺乏佛的看待事物的全面性和发展眼光。那么偏见的产生是否来自于业障？正知见是否是消业之后的自然显现？请师父开示。
嗯，你看他们是有修有研究的，听着吧，澳大利亚来的，稍微远了一点。记住，首先人的偏见来自于习性，因为人什么叫习惯，师父先解释给你们听。过去有科学家做过实验，一个孩子不知道好坏的时候，做让他做一件坏事，连续给他做30次，这个小孩子就做这个事情，而且脸不红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有自己习惯的时候，没人指出，他觉得我很正常，这个事情是正常对的，他就不停地做，他就以为是对的了。所以很多人觉得骂人是对的，很多小偷被警察抓住的时候，他就说啊，我不偷我怎么办，我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对不对呀？所以这种习性造成了他的障碍，障碍慢慢的就让他走偏。举个简单例子，你汽车在往一直往前开的时候，前面突然之间有块石头，你是不是要绕过石头啊？本来是走正的，你一绕过石头，那么你就走偏向了，对不对呀？所以当一个人把绊脚石把障碍搬走的时候，他继续回到正性正念正道。
感恩师父开始。也就是说，一方面你消业，另一方面修心，就是培养自己的正知见，是这样的。
一方面要修心，一方面什么事情要凭良心来做事情，还有一方面每天看看白话佛法。
感恩师父开始。就是在学佛的过程中呢，有的同修一开始呢师父是做的比较全面，念经和度人都在努力。
后来呢？
后来就是他发现就是精力可能是不够吧，就是再加上业障爆发，那么他就可能会有一点点退缩，就是退回来
一点点退缩。后来呢？
但是有一些同修在这个时候就选择
什么，
有一些同修在这个时候就选择更加精进的去度人。
有些同修就选择退转
没有，就是选择去不顾自己的这种感受而去走出去，更加精进的度人。
嗯
嗯，请师父开示。那么这种行为
不顾自己精进什么意思啊？
不是不顾自己，就是说他业障爆发，就是很
哦，就是说虽然业障爆发了，压力很大，但是我不顾这些业障，我继续精进度人。
是。
那有什么问题啊？我这快醒。
就是这样的哈，他是不是有一点为了怎么样而有一点攀缘？
啊，你根本不能说人家攀缘。人家自己克服困难，精进修心，精进度人，这个叫精进，不叫攀缘。
谢谢师父开示。
你们说他攀缘，那是你们嫉妒。我告诉你，在哪里跌下去的人，哪里爬起来，这就是个爬起来的人；在哪里跌下去爬不起来，叫真正的失败之人。
谢谢师父开示。师父常说人成即佛成，那么请师父开示，这个人成是否也意味着履行好自己的家庭角色？有的时候感觉很艰难，到底是自己表法不好，学佛有偏，还是境界相差太远的缘故？
实际上人成即佛成，要记住，做人做得像一个人，凭良心做事，把家里当然算在一起。如果你连家都搞得个乱七八糟，你怎么样做的是一个好人呢？对不对呀？菩萨在末法时期考虑到这么多的信众，这么多的佛友需要救度， 考虑到他们没有条件出家，因为你们烦恼太多，你们斩不断人间的情思，但是菩萨还是要救度你们，所以让你们在家成为居士修行，所以居士修行更比较困难。希望你们要懂得，有时候我们学佛做人真的很难，明白了吗？所以一定要懂得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自己的先生，让自己的太太，让自己的孩子都能懂得佛法，圆成佛道，然后那才叫一起修，那才叫我们真正的脱离苦难，带着自己的眷属一起修，那才叫救度众生。
感恩师父开示。在现实生活中去堆人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说法，我什么都不懂，做错了还不好，所以有些就不敢学，请师父开示，是不是不学佛做错了事情就不会受到惩罚，或者是报应的就想，能用不知者无罪来理解吗？
不知，我前面嗡嗡嗡的听不大清楚，我就听到不知者不怪罪，你们大家说，师父现在考考你们，做错事情不知道有没有罪啊？好了，无意伤人，无意杀人有没有罪啊？好了。
感恩师父，群里的师兄们每天晚上九点为师父助念大悲咒。中国的九点是西宁晚上的十几点了，这个时候正常都应该入睡了，但是因为师父为了众生还会有很多的工作需要继续工作，大悲咒是增强能量的经文，念了大悲咒师父是否会精神更好，让师父的工作脚步停不下来，我们不想
难怪呢，每天晚上我十一点钟精神抖擞，谢谢云南共修组。谢谢。
我们
你放心，这种事情不怕时差的，继续念。
感恩师父，那我们是否？需要调整时间，在悉尼早上九点左右。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我们
调整时间，你放心好了，你什么时间师父都收得到的。怪不得呢，我听到有一个人念大悲咒，哇，能量增强很大，而且鼻子有点嗡嗡的。哦，是你啊。
如果替别人顶小房子上的红顶，念诵人名字已经写好，有没有距离上的限制？比如说在国内替国外的家人顶红顶，在顶的时候需要求观世音菩萨见证我某某某为某某某带顶小房子吗？
就是说在国内的家人想给国外的亲属念经，
对，就是清明已经
过去了，
念诵人已经写好，
所以什么念诵人已经写好，哎，然后呢
有没有距离上的性质，
什么叫什么
有没有距离上的性质，
哦，你们知道吗，过去年代呢叫原子时代，现在呢已经转换成光子时代了，所以光比原子时代不知道要快几十万个那个我们说啊那个光速，所以现在 千万你不要担心，只要你有意念存在，它会通过光速一样很快地传达到别人的心里的。所以现在的人为什么越来越敏感，心里刚刚想哎，这个人很讨厌，马上对方就能感应出来啊！我告诉你，现在的老婆跟老公也是的，个个都非常的敏感，你对他好对他不好，他一个感觉就清楚了，听得懂了吗？所以你用不着担心，只管念，不管他在哪里，哪怕在埃塞俄比亚照样收得到。
感恩师父。有的新同修才开始念经修行，就遇到了很重的伪云。
什么叫伪云啊？
就是家人的反对，还有自己或孩子生了恶病。经询问秘书处需要很多小房子，这时有同修附具同修们助云小房子给这位新同修，但是经过了解发现这个新同修由于自身经济条件不好，家中伪云太重而不敢发大愿，因怕条件有限做不到而伪运。同修们同
时，什么叫恶鬼命啊？
伪愿。
哦，伪愿。我听到恶鬼命。
同修们同时又担心大家的聚云会让新同修产生依赖外力而不知向内求的情况，请师父开示，对于这种情况的新同修，我们应该怎样如理如法的帮助他？
首先应该如理如法的帮助他，如理如法最主要就是鼓励他，给他增强信心，听得懂吗？以身说法，说自己怎么样学佛的，对不对啊？怎么样精进的啊？好好的去帮助他，跟他讲，让他念，让他坚持。因为你告诉他，天上的菩萨一定是有的，地下的灵鬼魂也是一定有的，所以我们不能骗天骗地，要诚心诚意念。所以不是说我为了有求而有所求，为了无求而求，这样你就求得更快更好，这就是如理如法。你看学佛的人，你跟他讲讲笑笑，他不会生气的，不学佛的人马上不开心了，所以这就叫心怀呀，听得懂了吗？被人家讲讲开心啊，你能让几千人开心，你就是一个开心果呀。请下面一个同修继续问问题。
对金钱里的孽障该如何理解？比如逢年过节，外公外婆会给外孙红包，一年下来也能积累个几千上万元。父母把这些钱都用来给外孙放生了，祈求消除外孙的业障。东方台的回复是这样做很好。有些资深的师兄提示，金钱有无数的孽障，这样做会有损小孩的慧命，应该把红包拿来给外公外婆放生做功德。于是问题是，用长辈的红包给晚辈放生做功德，这个是境界高低的问题，还是是否如理如法的问题？也就是说会给晚辈带来业障吗？
根本不会。记住，长辈给他的红包一点点，而且不一定他的爸爸妈妈这个钱就是来的阴的不好的钱，所以完全没有关系的。积少成多，这些钱孩子这么小他能够懂得放生，这是功德无量，而且他的爷爷奶奶都有功德呀。
师父以前有开示，小辈孝敬长辈天经地义， 倒过来，小辈花了长辈的钱，消灾消受。这句话是否可以做以下理解？如果小辈自己不努力，总是花长辈的钱，当然消福消受。但是如果长辈有福报、有存款，小辈也很争气，学习好、工作好，长辈内心很欢喜，于是奖励小辈一定数量的金钱作为鼓励，而小辈也不因为此而玩物丧志，反而更加发奋努力，同时也把这些金钱用来作为自己的也这些金钱用来为自己做功德，这些是成为小辈的功德，应该也算是好事吧，不能说因此而消福消受吧。当然如果小辈因为长辈奖励的金钱之后懈怠了，也就是说这些金钱让小辈产生了业障，不努力了，那么这些金钱被小辈花了，真的是消福消受了吧。
嗯，小辈花了长辈的钱，长辈因为这些钱来的是真的，所以小辈不算消福消受，小辈因为好好的在一直在用这些钱，没有乱用，所以小辈没有造业，所以长辈的钱给的小辈也是应该的，所以小辈一点没有业障。
长辈给晚辈留下来的物质遗产是否可以拿来给晚辈做功德，是否会给晚辈带来业障，还是只能拿来给长辈做功德为好？
就是已经长辈已经走了，
对，物质遗产
啊，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长辈已经走了，所以长辈留下了很多遗产给小辈，那么小辈呢能不能用，所以小辈呢当然可以用，但是小辈用这些钱是阴钱，所以很容易出事，所以每一个人如果用阴钱都会出事，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用遗产就会打官司，所以阴的钱不能用，小辈最好给长辈就放生许愿，长辈最好因为已经把这些钱留下来了，给了小辈当之无愧，小辈可以拿，但是小辈必须拿来做功德，那么长辈会越升越高，小辈越放得多，长辈升得越高，小辈越做多，长辈升得越高。
谢谢师傅。
明白。
明白明白。
你们以为学佛这么 boring 啊，这么没劲啊，学佛越学越开心，学佛家庭圆满，生活圆满，活得开心，那才叫真正的快乐佛。